看一下讲义哈、哦，讲义第三章第九节哈、哦，第三第九节，我那里提到耶和华呼唤人，那我记得我在开始讲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就说到说那个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在找神哈、哦，只有基督教。一开始就是神在找人，这个是方向刚好相反的。亚当跟夏娃没有找神，他们是躲神，他们是想要逃避，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事情的，不喜欢神看到他们，他想要逃掉。可是是神来找人，神来找人，耶和华神呼唤那人，那个希伯来文那个那人其实就是亚当那个哈阿当那个。定冠子跟没有定冠子，亚当就是人啊、哦、那个人，所以那个人是亚当，其实也就是人类，那亚当是人类的代表、哦、那不会用夏娃，因为还没有女人的时候就有亚当，所以亚当代表男人也代表女人，亚当可以代表所有的人，夏娃那时候已经有亚当，所以夏娃没有办法代表所有的人，夏娃只能代表女人，因为有女人的时候已经有男人，所以亚当是成为全部人类的代表，所以当耶和华呼叫亚当的时候，中文就不会这样翻译，就把它呼叫那人，那个所以那个亚当的意义就代表性是代表亚当，也代表夏娃，代表所有的人。他问的问题就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个问题就是你站在哪里？你坐在哪里？你的位置在哪里？啊，这个很重要哈、哦。我们人在。了解自己的角色跟地位的时候，就是你在为自己定位啊、某某人你在你们公司位置是什么，是总经理董事长还是一个工友，就是你在哪里，在公司，你在你家里面你的位置是什么，你那个位置跟别人的位置的关系又是怎么样，你在哪里，这个非常重要、哦、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那我们在做事情跟人家互动的时候是根据这个位置。开店也是很重要、哦、有人问一个做生意很赚钱的人说，这个我要开个店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有，第一件事情 location， 第二件事情 location， 第三件事情 location， 了解吗，这是那个地点，你开店你那个地点开对你就成功，开地点开不对，你卖的东西再好态度再好不完懂，还有一个是假期知道吗，就是那个地方刚好是人潮经过的地方，你开什么店就是有机会，没有就不对，那 location 那做人是不是也这样，就是你的位置，孔子说这个位置不正不坐，那个位置真的那么重要吗，那位置代表的是什么，你知道今天陈水扁跟他的太太都有问题，可是陈水扁为什么没有被告吗？因为他的位置，清楚吗？位置很重要啊，两个做同样的事情，可是一个被告，一个没有被告。他不是没有被告，他不是没有做错，但是因为他是总统，总统是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有豁免权，对不对？那等他去掉这个位置，可能检察官就追诉，就告他。所以位置相当重要，位置代表的是 authority， 代表的是权。代表的是力量 authority and power， 所以说你在哪里那个很重要，那么人对于上帝所造的宇宙当中人的位置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我最近那一本讲道集叫做中心的管家，那个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由一篇文章，一个叫 Lynn White， 一个学者，一个人类学者还是什么学者，他研究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个加尔文要为今天我们世界的破坏负全部的责任。哇，那个文章是小小篇的，可是是学术的文章，他是真的去研究世界的思想史。他发现加尔文就是我们改革中的老鼻祖啊，他强调人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就是神托给人要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人就要认真，人要认真来做。所以加尔文就造成了资本主义，这是他的说法。加尔文的想法，也简单讲就是我们今天叫 workaholism， 就是爱嗲在赢啦， 就是你认真去做，认真你就会成功嘛，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可是这个结果就是说，那我怎么比人家认真呢？越认真的人就累积的财富就越多，越多就他就有越有机会赢过别人，所以慢慢资本主义就形成。所以他认为这是另外他的想法，他说这个加尔文的思想造就成资本，资本主义造就成今天生态的破坏。因为所有的对生态有问题的资本家都找到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把那些高污染的工业都弄到那边去，到今天还在这样做。所以他把这个罪都挂到加尔文的身上，这个当然有的争议啦。我背后有一个东西是对的，就是说到底人在圣所造的这个宇宙它的地位是什么。那以前呢我们叫做 Dominion， 就是过去神学家的解释齁，这个叫 Dominion， 所在你在的位置。这个 Dominion 台语呢叫做陶给，叫陶给吗？这是老板，所以我掌权，我管理一切，上帝已经交给我管理，我就好好管。这是对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人的位置是陶给。后来这篇文章以后开始神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不是人，不是陶给，人是官给，是管家。我对这个相当有印象，所以我后来我讲到就这个问题，我讲了一系列的道。那现在出来这一本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什么叫做管？管家其实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的位置不是老大，人是老二，知道吗？人是管家，那管家上面还有老大，要对上帝负责。你不是绝对的，有绝对的权，你是被交托，没有错，你被交托，但是你绝对不是那个 dominion。所以呢，现在的神学家呢，就把它改成叫 steward， 叫 steward。头家变成管家齁，那我讲过那个是一个 status， 那是一个 position， 那是一个位置，是一个位置。好，我们讲到位置呢，就有讲到我的位置跟你的位置关系是什么，是水平的关系还是阶梯的关系齁。那这个位置呢就相对的位置的问题齁。所以呢，如果你认为是比较平等的，那就是 horizontal position， 是水平的关系。如果你认为那个是楼梯的，那么叫做 hierarchical， 阶梯式的。那这个影响很多啊，但人跟人相关的位置到底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这样就是有老大老二的分啊。那我的观念是已经比较倾向是水平式的。那很可惜呢，台湾长老会还是这样子齁，所以这一次我本来希望我们三个牧师齁在和平教会是同时经过和会天选，同时进来和平教会。那么谁当主任牧师那就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大家都一样经过和会天选进来。我真的有一个想法说主任牧师应该是轮流做的。所以我的那个位置呢是比较功能性的位置。你负责主任牧师，你就要负责整个协调整个教会的责任。那过两年也许就是轮到另外一个牧师当主任牧师，没有关系嘛。可是长老教会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想法，他们这样的认为就乱了。教会总要有头给，知道吗？那个头就叫负全责，那个头当然就是最大，其他就是老二老三这样排下来嘛。所以那个案子一提到中位就被杀掉了齁。这个蔡茂堂真的很奇怪，还没有进来就要违反法规齁。对，想一想我还是乖一点啊，没有关系。所以我礼拜要解释真的是这样，他们就说这个不照法规，法规不是这样不可以啊。OK， 那就照法规，那就变成是有高低。那有高低的话，那个高的人就要小心，他有可能滥用权柄，这是讨厌的地方。位置站不对，那一不小心，你就用你的权跟你的力量那个权力齁，你就压榨或是掌控比你低的。那这个用在教会不太好，用在公司，很多公司还是有嘛，对不对？你是老板，或是你是总经理啊，你是什么护理啊。那这个公司是扁平化比较好呢，还是阶梯化？这有一些公司的经营就改成他们叫做就是分散经营，就是不是这样一个楼梯，因为这样一个楼梯有时候一个命令弄到最下面已经都变形了，我还不知道齁，下面搞什么上面也搞不懂。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把这个公司改成扁平化， 那个位置，就是说，甚至是公司有分几个部门，每一个部门自己决定，但并没有说哪一个管哪一个，是以功能来分开。啊，家庭呢？特别基督教的家庭呢？如果你是男的，你结婚有老婆有孩子，那么你在家庭的位置在哪里？如果神问你，像问亚当说：“哎，你在哪里？你的位置在哪里？”你们家的关系是平的还是楼梯的？那这个就回到那个解经的问题，就是男人是头，对不对？是头，男人是老婆的头啊，头。那他就没有说女人是什么。所以很多很多虔诚的基督徒，男的基督徒真的是很听话，所以他就很辛苦的做头呢。他做头当然要做决定啊。啊，所以就产生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基督徒哦，很好的基督徒的家里哦，什么事情到最后男生就要做决定，要负责啊，要做决定。啊，女生呢，一结婚以后，为了不要引起家里的不愉快，那么就顺服嘛，因为既然老公是头嘛，你就听话嘛，老公说什么你就，那当然女生就不需要去想，你想也没用，反正到最后老公决定什么就什么，所以就不想。这不久以后呢，我们的姊妹都变得恐安恐安。这个东西很清楚的、啊，因为你用就会聪明，你不用就会笨啊，你再怎么聪明，不用就会笨。肌肉你知道吗？肌肉，你两个一样，腿断掉了，被打的石膏，打一个月以后，石膏锯掉，你看见两只腿不一样了，一定不一样。打石膏那一只腿呢，它丢起，它就变得细细的，走起来都走不稳。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不用，不用就退化，用的那只腿还是很健康。所以头脑也是一样的。那男生是不是变得很聪明？不是。男生就夭折，哎，因为他过劳，过劳死，知道吗？因为他本来没有结婚的男生哦，这是什么事情都要想嘛，女生也什么都要想啊，你要今天要吃什么，要怎么样，衣服要不要洗，要不要去邮局，要什么，大家都要生活嘛，都要做决定啊。可是，一旦结婚以后，女生就不能做决定，做决定就是不顺服啊，对不对？那、啊、就都听老公的，啊、老公就要做决定，啊、老公就要做两个人的决定，做全个家的决定啊，当然就很重啊。啊，你这样过度给他使用，当然他就秀动，就死掉了。所以教会的老姊妹越来越多，哎，弟兄没有几个啊，而且都笨笨的哈、哦，对，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所以你不要以为人位置在哪里，这个是小事情，这是大事情啊，影响很大。你那个位置带来的，你对那个权还有关系。好，我们不讲夫妻啦，我们讲父母跟孩子。这个应该有高低吧？还是不应该？啊，爸爸跟孩子的关系，相对关系位置是不是应该有爸爸比较高，孩子比较低？还是应该一样？还是孩子比较高，爸爸比较低？哦，那这个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应该是把父母比较高，孩子比较低，因为孩子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一直这样子哦。嗯，他会变啊，孩子会长大，啊父母会长老，啊老又会痴呆，对不对？老会退化，啊所以慢慢是不是这里有一个改变，在家里的位置重要性做决定，是不是会改变？问题是这个改变你怎么面对，你怎么处理？我发现的现在常常是，小孩子认为该改变的时候，父母认为还该保持。这个落差的时候，这个差距常常是家里面紧张的来源，就是孩子的认定跟父母的认定位置哦，我们说相对的位置有落差，有落差。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小孩子懂，父母已经不懂了，那个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进得太快了。最近我就跟我们的长老有一个很好，我不要讲他的名字，他都不会用电脑。可是我一直逼他们要上网，逼得他们没有办法。我说我们现在全教会的日历都是放在网络上，你一定要去雅虎弄一个那个，不然的话你就会不知道掉的。那一个长老说赶快，今天哎牧师，我有一个雅虎啊，我说很好啊，那感谢主啊，我说我请我女儿帮我弄一个哈，是啊，感谢主啊，很好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变成他要听女儿的，对不对？因为女儿懂嘛，对女儿来讲两三下听着就好，可是对那个妈妈来讲，真的是连怎么开电脑都怕，都开了会不会坏掉？真的是这个是落差嘛？真的有这个？那你可以接受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如果不会打电脑，你去天堂会很可怜，因为天堂都用电脑。我们很多老长老，我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没有问题。将来我不需要电脑，我已经退休了，为什么要？我说，那你到天堂要不要用？如果上帝都用网络，你怎么办？你还不会，还是学一学比较好。那个也不难嘛。那、啊、如果说你要学怎么办？最方便就是跟你孩子学，不是孙子。如果孩子很忙的话，你的孙子一定会，对不对？他不会以好好跟他啊，他不可能的、啊。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在很多事情上面，你说孩子都听父母的吗？不一定。某些时候，比如说你的孩子内医学院已经做了什么内科主任了，你身体不好，你要孩子听你的还是你听孩子的？应该你听孩子的吧。虽然你是爸爸，在这方面他已经比你成熟，他已经比你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这个所谓位置的问题，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是活的东西，还有看什么事情，然后互相怎么去移转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楼梯式跟水平式的齁、哦、那这个就是所谓关系神学，关系神学齁、哦。上帝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上帝当然是第一个嘛。那再来就是阶梯式的、啊、老公是第二个，站在第二个楼梯，那太太老婆站在第三个，小孩子当然最下面的齁、哦。那一直是这样子吗？还是不是齁、哦、还是上帝在上面没有做，下面我们夫妻是平的。那孩子呢，小的时候在这边慢慢慢慢，可能这里 这个是一个火的，也许这样的一个图像啊是比较健康的图像，说不定就是人你在哪里齁、哦、这个你在哪里，包括你在上帝面前的位置，你在别人当中的位置，你跟动物之间的相关的位置，位置不对就有问题齁、哦、所以人的犯罪，第一个犯罪就是失掉本位，天使犯罪，犹大书说有不守本位的天使，所以知道自己的位份，知道自己是在哪里，这个很重要。那基督徒来讲，永远你不是老大啦，对不对？上面有上帝嘛，所以你在上面。那亚当教会呢，就是不甘愿当老二，对不对？所以跟他说，哎，如果你那天吃的那个，你就跟上帝一样，知道那个吗？那个是要把自己的位置往上抬，抬到跟上帝一样。所以人的堕落就是失去本位。所以上帝问人的第一个问题说，亚当，你的位置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你的位置你到底在哪里？你站在你该站的位置，还是你已经离开你的本位呢？那这个位置的问题齁，这个相关的位置的问题，就提到这个关系神学齁。这个关系神学是我相当买入的神学齁。那个我的老师 Emil Brunner是关系神学，那比他更上面有一个叫 Martin Buber， 在我的讲义里面有提到，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三章十节哈，我把九节的讲义先念一下。耶和华呼唤人哈，神找人，上帝希望保持跟人亲密沟通的关系，这是一个永远的问题。上帝在问人，你在哪里？人已经失落他的本位，他本来应该听从上帝管理动物，现在变成是听从动物，他指的是那一条蛇啦、哦、他本来不应该听动物的话，他现在是听动物的话来背逆上帝，这个是他位置站错了。那上帝在这里呢，对亚当呢，他给他的第一句话是说，人你在哪里，并没有给他强烈的指责，要人先回想自己位置在哪里。所以上帝没有用高压的好像兴师问罪的这个态度齁、哦、他要人去面对自己已经失掉本位那个事实。那再来三章十节，我们就提到这个罪恶人把关系破坏，就是罪恶。这个罪恶呢有几个层次，就是 Martin Buber 他讲的，他说第一个层次叫 social 或是 civic， 他用的字是 civic， 社会的层面。那这个上次我讲过，东方的文化强调的是什么？ shame， 羞耻心。第二个是西方的文化强调的是内心的层次，所以不是 interpersonal， 是 intrapersonal， 心理的层次，叫做 experiential， 这是经验的层次。那这个这是一种感觉，这个感觉或许是害怕，或许是后悔，或许是难过，或是忧伤，就是做错事情以后的那个感觉，那是 feeling。 第三个它称作是实存的，就是存在主义讲的是 existential， 这是实际上你把关系破坏了，实际上你把位置失落了，这是良心的问题。一般来讲社会性的问题呢，我们常常用遮掩啊，这是亚当夏娃用的方法，就是藏起来、躲起来、遮起来，因为是既然是被人家发现就不好意思，那么就不要被人家发现就好了。我讲过变成鸵鸟的心态哦，变成是遮羞，把羞遮掉就好了。那如果是心理的层次呢，在西方的呢啊，就把它心理化或是医疗化啊，就把那个难过弄好就好了。啊、当然就是叫他去挂精神科医师，然后就开个 Prozac 啊，吃了心情就好了，这样就解决问题。那、啊、就是把对的问题心理化。啊，有一个叫 Manninger， 他是精神科医师，他是那个精神分析的精神科医师，他就写一本书，他说 Whatever become of sin， 就是说当心理学精神科医师把所有人类的问题都当作心理问题处理的时候，罪就不见了。罪本来是道德问题，是关系问题，变成纯粹是心理问题啊！心理问题就是用心理治疗，把你那个难过的感觉弄好就好了。可是那个关系破坏，那个没有处理，那个根本的问题没有处理，需要认罪、需要悔改，没有处理啊，就把那个难过处理掉啊、哦，把那个罪带来的那个不舒服处理掉了。然后这个有解决罪的问题吗？哎，这个只是解决罪的表现而已。我们医生能够做叫对症下药，你听过这句话吗？对症没有对病哎，症的是症状，知道吗？只是心统产生的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医生可以处理。可是那个病哎，那个 pathology 那个病根，那个关系的扭曲，那个关系的伤害，你没有处理啊。比如说我跟我骂了老婆，我不应该这样，他骂了老婆很难过，那我也很难过，因为老婆不理我，那我就去喝酒，喝了心情比较舒服，这样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嘛，因为我跟老婆的这个伤害还在，那个是 existential， 可是因为这样内心的不舒服，这个我可以喝酒，可以吃药，可以什么，那就是把只处理那个症状的部分，可是那个根本的问题没有处理。这是 Martin Buber 讲的，他说根本的是那个关系的破坏，那个位置的扭曲，那个需要处理，那个没有处理，你处理那个没有用啊。这个就是他讲的哈，就是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哈。那么这个三个层次，其实我们再仔细分呢，其实可以分成四个层次哈。快、shame、guilt、sin， 好，你可以再详细分，可以这样分哦。那个 crime 就是法律的层次哈。这是法律的罪，那 shame 是社会的罪， guilt 是心理的罪，那这个可以说是道德的，或是宗教的，或是上帝的哈。那这个有一个那个不同，就是说一般来讲 ，crime 是最低的标准 ，crime 社会法律要制裁的行为是所有的罪当中的最低标准。因为最高标准的时候，他的监狱就会住不下，你知道吗？所以只能把那个最坏的那个不能再在社会会被他搞残的那个抓去关起来，不能随便一点点小小什么就把他关起来，那不行啊。所以记得一点哈，就是说法律的恶当然是所有恶当中最低的标准，那么再高一点的就是所谓社会的恶。大家都知道那个不对，可是那个做去关起来有一点，比如说小孩子公开在大庭广众骂他的父母，这个是大家都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你不高兴，你也不应该在大家面前，那是你的爸爸妈妈，你怎么会这样做？可是有没有人这样就把他抓去坐牢？我没有嘛，我们有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对的事情没有坐牢，因为没有坏到要坐牢嘛。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得了？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牢房啊、哦？所以我说那个是最低的。可是下面有一些更高一点的，是大家都觉得不好的，大家看了都会看不起他，都觉得这样不行，那是社会的。可是我们良心常常是别人都不知道，可是你知道你不对的，自己都会说话，所以良心的标准常常心里面那个声音常常会比 会比社会的高一点点，那会让你难过的。可是圣灵的标准常常又比你良心自己跟你讲话的还要高一点，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良心都会麻木，有时候都会不知道，那上帝光照以后那个信那个又会更高一点。所以这里会有这样不同的层次，那这里你就看出来这个律师常常会玩这个游戏。那你可以说最近台湾的政治危机也就在这里，陈水扁总统很清楚的他玩的是 crime 的游戏，他讲的话很清楚，他说我如果被法官一审，不是我，我的老婆，因为他不能被告嘛，我的老婆如果被法官一审定罪我就下台。他来讲的话那个就是 crime， 你知道吗？他有一个国策顾问就跟他呼吁说，不要等到那样吧，如果你发现真的是你有不对你就下来吧，你为什么要等到那个，他的自己的国策顾问给他这个呼吁，他就是要把那个往下拉，或是炫或是变，因为炫常常会造成政治动乱，大家心同就是这个样不对啊，怎么怎么会这样。可是问题是陈水扁是律师出身的，他可以代华言华，就是我们尊重司法，可是即使我们在知道判决是会在那个上面，法律是最后防线，是最低标准，这里有它的困难度啦。我要讲的只是说齁，这个大家了解齁，有这样的不同。那我们说的那个关系齁，那个关系我可以再讲一下，就是那个 Martin Buber 讲的关系。其实他所有讲的关系呢是主要是三个代名词齁，你们记得吗？就是那个 I, thou, and it。这是 Martin Buber 他讲的所谓关系啦，我讲的那个位置，彼此的相关的位置，就是你把你自己看成是什么，你的位置。我们自己是 I 啦，那对方是 thou， 那个 thou 是古代的英文。那 thou 跟 I 呢是同样是有感觉、有思想、有自由、有决定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主体，叫做 subject。可是没有感觉、没有思想、没有决定的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叫做 it。那个中文叫他，那个他有没有宝盖头带一个这样子那个托啊，或是他齁、哦、那所以呢我你他啊，现在最大的罪就是把这个关系或是把这个位置呢把它扭曲了，把你他化，这样懂吗？ Objectification of a subject， 把主体个体化，把这个你不当作你，把这个你当作一个他，那这个是最大的罪，这是位置的问题哦，这是彼此相关位置的问题。 Martin Buber 说这个是最糟糕的罪，把人不当人看啊，如果你这样讲、哦、把神不当神看，这是宗教上的罪，把人不当人看，这是伦理上道德上的罪，很大的罪啊。所以罪是位置站错，自己的位置站错，别人的位置也把人家摆错了，最糟糕的就是把对方手段化 instrumentalization。 我现在正在准备礼拜天要讲的道，我们讲爱，这个礼拜要讲到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即使它原本是爱不求自己啊，换起来就是爱是不自私的，不只管自己。那其中一个自私的表现就是把对方不当作跟我一样是需要人家尊重，也是有自由可以做决定的人来看，把对方当作是我可以达到我的目的的一个手段来看。所以要讲一讲、哦、我们当中当老板的，你的员工是一个人还是你的生财器具？等你买一个仪器，一个新的仪器放在工厂，然后你就在那边算说我买这个成本多少钱，一个月保护费多少钱，那一个月生产多少钱，值不值得，划不划算。当你在算你的员工是不是也是这样，这样的话你是把它物化，它不是一个 thou， 它是一个 it， 是一个你可以利用可以算。当然我们请员工我们要他帮我们算，这个没有什么错，可是不应该只是这样。所以在这边他不只是帮你赚钱的一个工具，他也是一个人，他有感觉，他有孩子，也有家庭，也有很多做一个人需要考虑的，还有他的害怕，他可能会犯错。那你做一个老板，你怎么跟你的员工的关系，那个位置，我刚才讲过你是 hierarchical 没关系，你是老板你比较大，可是你把它看什么，看成 thou 还是看成 it， 看成一个你还是看成一个他，只是一个他，是可以取代的螺丝，对不对？没有你我就换个螺丝啊， 还是不只是这样？那这个不容易有简单的答案。我这里面所讲的就是那个位置的问题。你在哪里？啊，你把别人放在哪里？看起来很简单，上帝只是问这么一个问题，说亚当你在哪里？可是里面可以包括好多好多我们之间的关系哦。那所谓罪就是这样子。好，再来我谈一个这个问题哦。Demonize, disease, depraved, disorder 哦。这个是关于一个行为，你怎么看它？你怎么看它？好，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好了，然后我再讲到这里，这样可能才会连得起来哈。跳得太快，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个位置讲完了，我们现在开始讲到这个上帝开始跟亚当对话。那这个对话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他们就三章十节那里哈遮羞。啊，他们的经验是害怕，他们产生的实存性的反应却不是认罪，却是推卸责任。好，人会推卸责任，证明人类已经有良心，已经知道自己要负责，可是又不愿意负责，所以才会产生卸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人类卸责的对象常常是上帝、别人或是自然、哦、用这样来推卸责任。听到神的声音害怕，人跟神的关系已经扭曲了，所以呢产生的那个结果就是害怕，心理性的害怕，产生的行为性的表现就是躲藏或是遮盖遮掩、哦、那我这里讲到躲藏不是因为赤身，乃是因为羞耻，因为他本来就赤身嘛，他不躲，躲就是因为他发现这样是不对的，是变小、哦、羞耻的，所以躲藏。害怕本身其实是一个好的，人犯错会知道害怕，你就有机会悔改，但是也有可能害怕带来的是遮掩而不是悔改。那这个看你怎么反应你对这个罪的害怕、哦、如果你是及时的悔改，那么你还有机会从罪当中被挽回。那在这里呢，上帝对亚当的对话，我们看一下圣经、哦、是这样子。创世纪，我们前面都有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在很前面第三页。第九节，就是上帝第一次对人讲话，在人犯错以后。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个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花很多时间讲这个，你的位置，你站在哪里，你坐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然后不只是说我在园中，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害怕，我赤身露体，我躲藏。这是亚当的回答。所以当答案答得比较多齁，因为上帝只有问到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或者我在树里面。所以他又讲了一大堆他内心的为什么他在那里，他又解释啊齁、啊、就是因为我有怎么样。结果这是上帝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第二个问题，耶和华马上再问他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谁告诉你赤身？谁说你没有穿衣服啊？谁跟你讲的？好，亚当没有回答。再一个问题，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好，那这个问题就很尖锐了，因为上帝告诉他那个不要吃啊，吃了会死掉啊。但是蛇跟他说，吃了不一定会死掉啊，吃了你眼睛会明亮啊，对不对？你会跟神一样聪明啊，知道善恶啊。啊，他吃了，啊，他现在羞耻了，对不对？他知道饿的不好了。那上帝说：“你是不是吃了吗？”好，那这两个问题呢？你看出来，上帝的问题是先从你在哪里，然后就是说，啊，谁告诉你吃身呢？然后最后那个问题就像法官在问罪人的：“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吃？”如果你今天是在法院，法官这样问你，你只能回答一个：有，或是没有，你知道吗？法官的问题不会让你解释的，法官也不会告诉你说你有吃没有，法官就一直都问你。检察官提出控诉，然后法官就根据检察官就开始就问你，你这个被告，他就问你说你有做这个事情吗？那你只能答有或没有。当你答有，法官说你是不是在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好，你就说是或不是，那这个是时间。你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做这个事情，好，你就说是在那个地方或不是在那个地方。大部分你只能，这个问题是我们叫封闭性的问题，你只能答是或不。当你都答是有有的时候，你已经认罪了，你知道吗？那如果你说，是啊，但是为什么？反正后面那个不必讲。我问什么你答什么，我问你有没有，你就答有或没有。所以那个有时候你会很怄，知道吗？在法院，你如果上过法院就知道，真的很怄啊。可是那是法官的一套的方法，在法律的面前，因为他只是要找出真相。他的证据里面啊，如果你在法官问你的时候，你老实的一个老实的回答，他已经把真相凑起来，他就可以把你判罪。那很多人都不喜欢这样，他很喜欢解释，知道吗？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今天才这样，法官不容许。在这边也是一样，亚当就企图要，上帝只是问他说你在哪里，你就回答在哪里嘛，你有没有吃，有或没有。亚当的回答很妙，那不是这样回答，对不对？他说什么？十二节，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其实他只有讲一句话，我吃了，这样就好了嘛。那亚当说，上帝问他说你有没有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他说你给我那个女人，她把那个果子给我，所以我吃了。前面那些呢是亵渎的，很明白的亵渎，他那个也都是事实，他在神面前不敢说谎。女人真的是上帝给他的，对不对？对啊。那水果真的是女人给他，对不对？对啊。可是上帝没有问啊，知道吗？上帝没有问说女人是谁给你的，或是你那个水果随便，他上帝只有问说你有吃或没有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上帝不问前面的，可是人会想要回答，很简单，这样就要把上帝跟女人拖下水了，对不对？上帝你也不是无辜的啊，对不对？你给我女人，你总要负责吧？你给我的啊。好，我们还有这一招，这一招我们叫做合理化。现在你一看这个人就是心理学讲的什么合理化，合理化就是要找很多理由来让我做这个事情呢。我承认是不对的啊，但是至少情有可原吧。你刚才后面有那些都应该有关系吧？是有关系，但是上帝还是问你有没有吃。有，所以后面上帝就说你既然吃了，所以就怎么样，这个责任是推不掉的。在审判你的责任的时候，那些理由可以考虑，但在审判你有没有责任的时候，那些理由不必考虑。你要了解这个法官在判事情的时候，他只问说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有你就要负责，你不能在那边扭来扭去。那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常常有很多原因，对不对？判定的原因不同，处置也不同。那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练宣教学的时候，曾经有老师跟我们讲说，一个人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大家觉得这个动作不好，那要了解他是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你要解释他。第一个就是说，鬼怕的，这样懂吗？他鬼护啊。哎呀，那个魔鬼护身，所以他才做这些奇怪的动作。他本来是好好正常的，就是，啊，你不要笑，真的是有人是，就是他今天讲这些话，就是鬼护身啊。有人叫财迷心窍哈，被钱鬼迷心窍，就叫 demonize。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这个世界有鬼啊，除了有上帝有人，还有一些鬼啊，鬼真的会影响人啊，所以就说那是鬼啊。当然那个亚当就说，那么那个西扎鬼啊，你可以这样讲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那个女人啊，那个女鬼啊，对不对？如果不是她，我今天才不会怎么样，就是就把责任推给那个。第二个就是她的大脑有问题啊，她的神经长脑瘤啊，这个叫 disease， 对不对？她第二个是那脑有问题啊，那脑有问题嘛，这当然送去脑神经外科开刀就是了嘛，不能把她判罪啊，她生病啊，就是 disease。第三个是，他就是坏 ，depraved， 他就是坏。那坏呢，就是要处罚嘛，对不对？那做错事情，他也没有鬼找他，他也没有生病。那第四个 disorder， 就是说他心情不好，他思想乱掉，这个是精神科的。那个第二个是神经科的，第四个是精神科的啊，就是他的功能出了问题啦。他是在生气到失控，所以才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把那个给情绪，给心理的问题，或是他判断之后，或是他知识不知道，他才做这个事情。所以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企图让自己责任减轻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说有这四个方法来归类，到底一个人为什么只有这个第三种，那个 depress， 我们认为他要百分之百负责，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些别的理由。如果他脑又长一个小瘤，然后刚好又在发脾气，然后又是鬼附身，那他就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了。就是说上帝啊，还有女人啊，就多找一些理由啊，自己想办法要脱罪嘛。那记得一点，理由都可以找啊，法官都会考虑，但是到最后你有做或没有做，这是他判定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脱不了罪。那这个是那个亚当在上帝面前在对话的时候说出来的，就是说你给我那个女人她给我吃啊，我就吃了。那上帝就问女人说：“那你呢？”那女人就说：“啊，那条蛇啊，那条蛇，我看来看去蛇最乖。”因为上帝问他，他没有说，他就讲讲。所以这个蛇还是比较有道德一点哦，因为至少在被抓到以后，他就认了嘛，对不对？你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嘛，上帝反正我逃也逃不掉哦。那人呢，比蛇还糟糕哦，就是会想办法。我就说，如果在上帝问他的时候，亚当早一点认错，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上帝给他一个机会、两个机会、三个机会，可是人没有看到认错，一直是要卸责任，一直要解释，一直要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喜欢大卫啊。大卫他就比较阿扎里，他说对不起，我做错了。可是亚当是我们的代表，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这样？我们位置站错了，我们把彼此的关系搞坏了，把位置都搞错了。可是让人家说，你怎么这样？你就说啊，没有啦，这个那个哈。我们厂长是不是也做亚当做的事情呢？好，再来看一下哈。所以呢，把那个关系弄坏了以后，本来的自由变成捆绑。我在339节下面哈，本来的花园变成牢房。变成牢房啊、哦！那这个声音，上帝来对人讲话的声音，常常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哈、哦。就是说你自己良心，或是周围关心你的人、爱你的人，有时候我会跟你指出你的错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好好的面对那样的声音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刚才讲过那个Manninger 哈、哦、，Carl Manninger 他讲的。Whatever becomes of sin， 哈，这里圣经也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199页，新标点和合本新约。也许我从第八节来念，第八节啊、哦，这里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第十节，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懊悔、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致得救。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们看，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好，那这里提到有两个忧愁，有没有看到？这个忧愁就是我说的那个心理性的那个，我们做错事情以后会有一种难过，一种不舒服。那有一种忧愁叫做世俗的忧愁，有一种忧愁叫做依着上帝的意思来忧愁。保罗把它分在这两个忧愁。那一个忧愁就是让你就是算了啦，反正就是做错事情了，他说会绝望，会放弃。他说照上帝的意思来忧愁的人，他就会想说，嘿，我怎么样从这里面得到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再爬起来，怎么样再重新来过。然后这两个字都是忧愁，可是它不太一样。那 我们做精神科医生有时候要处理一种忧愁，真的是病态的忧愁，我们叫 pathological guilt， 病态的忧愁 pathological guilt， 就是有一些人的良心呢是扭曲的良心啊、或者太高的良心，或是不对的良心，比如说做妈妈的常常会为孩子的错误来责备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就是说他的良心呢范围画不好，人到一个程度每一个人都自己要会为自己负责，可是做母亲的常常那个爱就让他先生做错事情他也觉得是他的责任、哦、你不知道吗，先生有爱那个太太就责备自己啊、都是我魂差的太少、哦都是我衣服穿的太多、都是我这样这样，我今天老公才会那样，都是我不对、当然是有关系啦、哦、你夫妻关系这互动这个不是都不对啦，可是老公不对不是都是你，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在规划那个责任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形，或是有一些我们叫做强迫症的，有一些叫完美主义的，那个考99分上吊自杀你知道吗，99分呢、欸、全班最高，他差一分啊，他受不了，他觉得对不起爸爸，对不起祖宗八代、哦、怎么考差一分呢，因为那个父母就是一直给他灌输那个就是你要100%差一点都不行，那这样的良心或是这样的期待是 不正常的，可是他在这个下面呢他就很忧愁知道吗，他这样的忧愁不是正常的忧愁，所以我们心理上常说这种完全过分的要求或是完美主义的这种，我们要处理的是要把那个完美主义或是那个忧愁要处理掉，可是很多心理学家或是精神科医生就把所有的做错事情的忧愁都当作是这种忧愁，你知道那个问题吗，那你做错很难过，那医生就说没关系啊，我开百忧解给你吃啊，吃了就都不会忧愁的、哦、那可是那个是真的做错，那个不是良心的错的，是真的做错，那个就是 Carl Manning 他提出来一个哀嚎或呼吁，他说难道这世界真的没有道德的问题吗，真的没有善恶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心理问题吗，那我们这个有一些反精神科的我们叫 Anti-Psychiatry 就提出一个抗议，就是说精神科是很可怕，把全世界的问题都变成他的病人，知道吗，所有的问题都是精神科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我们叫做把世界的问题医疗化 Medicalization，全所有人类的痛苦都把它精神科化，是这样吗？好、哦，这是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好，没一个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因为这样就没有责任，所以你的问题你就把它当作疾病，或是当作 disorder， 精神科医师就把它归到 disorder， 那就在 disorder 中处理嘛。比如说同性恋，以前就是病啊。应该是男孩子看到女孩子有心理，怎么会男孩子看男孩子所以有问题啊，这个头脑有问题啊，所以精神科是一直要把它医好啊，那这边就说、欸、好像不是这样呢、说不是不是那个脑里面有问题，所以就走到那边讲、不是不是根本脑里面有问题，那根本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如果是选择的问题，如果这个选择是不对的，那就变成是 depress， 那传统的宗教一直认为这是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不是，就算大脑功能跟你大脑的结构跟你不一样，那就放到比例。有人说不是，他从小成长的时候，他的爸爸太娘娘腔，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或妈妈太强了，所以他才变成同性恋。那这个就把他当成功能的，他的脑没有，就是成长带来他心理有问题。所以你就了解说，同一个现象，不同的人因为给他归类不同，所带来的。了解或是判定或是处理会很大的不同，我在这里并没有说同性恋是怎么样，我是告诉你们说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你在谈的时候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切入，知道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也一样，你从哪一个角度切入会有不一样的了解跟不一样的处理、哦、就是你怎么看他，那亚当他看他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个上帝他千不该万不该给他一个老婆，对不对，如果没有上帝给他老婆今天没事，然后再来如果那个老婆不给他那个水果也没事，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他当时没有讲到说那我呢，他说就是你给我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又给我吃，所以我就吃了，就把这个责任就推出去了，我们常常也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吗，好， 有没有问题？哎，是。等一下，我重复一下。他说，考古学认为人类是从非洲来的，可是伊甸园的故事，我们重新说，后来说那个柏拉河啊，什么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到底这个是在哪里？哦，哦，他第二个问题跟神学无关，不过这个他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他老婆都承认说他有贪小便宜，为什么陈学等从来不公开的也承认他的老婆是不对的，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是要然后这样子讲？第二个问题，我想我没有答案啦，因为我不是陈学等，所以很抱歉哈，我也不想揣摩。但是我今天利用他的例子没有什么，只是提到说我们对罪的认定有不同的层面，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让大家了解而已。然后对陈水扁的案子我不知道，基本上我是说我们尊重司法，虽然司法是最低的标准，可是目前就是大家能够救台湾不要堕入那种恶斗的唯一的一个希望。那我真的是希望检察官跟法官可以判出来是让大家没有话讲的。当然你会不高兴，判的结果跟你希望的不一样，你会不高兴，可是你抓不到他的毛病，所以说他是证据摆在那边，根据法律这样判。那希望大家不高兴可以接受，那这个事情就在这个层次。我的祷告，我是希望这样子把这个事情作为某种处理啊。哦、那当然时间拖久了，他已经认到了他的下台就没有意义，那个我就不谈了哈、哦。那个有很多那个政治技巧的问题哈、哦。但基本上我不喜欢，因为陈水扁总统跟他们夫妻做这个事情，变成台湾要付上太大的社会代价，所以那个我有一点。很干了，我就觉得台湾已经没有办法再经得起这样大的折磨。看美国大选，布希总统那个错误比陈水扁还可怕。可是有看到什么输了，看到什么没有啊？那布希你看输了，他就是说我希望跟民主党有好的合作的关系，他也知道他那种跛脚丫的，对不对？民主党也没有就其他哎呀什么没有，当然大家对伊拉克有不同的看法嘛，对不对？可是民主的运作。就是没有找到他政策错误，他没有犯法律的话，就是在政策上面，在政治上面，大家想办法处理嘛，就换了，真的换了，真是输得很惨了、啊，整个都垮过垮掉了。其实民主党也不好到哪里去了，可是没有办法，因为美国只有两个党，不然怎么办呢？哈、哦，将来台湾的这个问题，因为成熟的政党不会太多，那只好就是换人做做看嘛。那希望新换上来的他会汲取前车之教训，然后再小心一点，做好一点，大概是这样。那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是考古学的问题，有几个我可以讲的，就是说圣经不是历史，我再讲一遍。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圣经上次第一章讲的是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其实那里面还有问题，那个是四条河，我们家那个是两条河，还有另外两条要去凑。那今天有很多用什么卫星图啊，用什么去凑另外两条，凑成四条，所以这个就有一点是凑出来的。第二个要回答就是说，我们的地球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你记得，地球本来是一块，后来不晓得怎么弄，变成七块，是弄出来的。所以那个可能，所谓非洲可能跟幼发拉底在那个时候是邻居啊。好、哦，但是我不知道，我是讲说这个地块是在动的啦。好、哦，冰河什么那个动了以后，我们现在的地球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本来离那么远的本来是在隔壁的啦。哦、台湾跟大陆本来是一起的，没有台湾海峡，那是这样的意思啦。就是整个我们要看地址，要看整个最前面到底是什么，那个可以猜啦，可是那个也不一定完全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啦。OK， 时间到，我们做个祷告哈。耶稣，你让我们看到在圣经耶和华来面临人类第一个错误的时候，他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给亚当夏娃机会，他从很普通的问题开始问起，人你在哪里？如果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抓到别人的小辫子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温柔，我们却理直气壮的直接就给对方难堪，主你帮助我们学习这样挽回错误这样的一个温柔。我们看到亚当他运用 他的聪明，想要推卸他的责任，可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必须要面对自己的抉择。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在你面前，或是我们的良心，或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被指出错误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像大卫王一样，勇敢的面对自己该负的责任，而不是一直用各种方法想要来扭曲、来拖延、来合理化。我们要回去了，求神帮助我们平安的回到家里，晚上有一个好的休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